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教会历史故事的第三讲。在上次呢，我们提到了有关于罗马帝国皇帝对基督徒的逼迫，对基督徒的逼迫。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有哪几位？比如说马可奥留啊、尼禄、戴克里先啊、德修啊等等。我们也提到这些皇帝，或者说在整个的这样两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中间，并不是每一个罗马皇帝都对教会有逼迫，这些逼迫他们并不是完全体现在这两百多年的历史中间，而是有时候发生，有时候停止，有时候是全国范围的，有时候是局部地区的。而教会也就在这逼迫中间继续往前发展着啊，虽然在逼迫的中间有软弱，有人放弃了信仰啊，有人躲避啊，有人如何如何的反应，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人性，并且带着加入教会的目的、动机和目的的不一样，每个人会有不同的一些表现，但是教会也在过程中啊继续向前去发展着。那么在这个逼迫中啊，我们也提到了有殉道者，有殉道者，就是有那些愿意为了信仰的缘故而不惜牺牲自己性命的那些殉道者。当中呢，也有了有护教士，就是说愿意起来为自己信仰进行争辩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就产生了教父。而我们今天这一课，我们首先就是要来和大家谈一谈教父。那么在这里呢，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今天已经是第三课了，现在已经是上第三课了，但是我一直避免来谈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应该怎么样分时期。我们说教会历史有将近2000年，这跨度时间太长太长。一般来讲呢，不同的人啊，甚至不同的教会，对于教会历史的分期分段理解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这里为了简单重视呢，我们就把这个时期啊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教会啊早期，我们就是从使徒行传开始吧，从使徒行传的后期开始，一直到公元后六世纪末，应该是到那个，就是到那个，一般来讲，把它认为是第一个教皇，就是大格里高利一世的时候，就是说从他开始啊，作为一个教会的第一个时期，就是从公元后啊，一般来讲是30多年，一直到公元后的六世纪，就是590年等等这样一段时期啊，就是把它称之为是教会历史的第一个阶段。而第二个阶段呢，大家就比较熟悉了，也把它称之为是中世纪的阶段，就是由从公元后啊第六世纪初开始，或者说是第七世纪，因为是第六世纪末，第七世纪初开始，一直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就是公元后16世纪初，这将近1000年的历史，这个呢被称之为第二个阶段，有时候也被称为中古世纪、中世纪等等等等。一般来讲，别人对它的负面了解比较多，但是近来呢，有不少学者啊纷纷著文撰说，说不能够把中世纪一概否定啊。随着更多的资料被发掘，要承认中世纪对于欧洲、对于西欧、对于人类文明也是有它独特的贡献的。那么关于这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这里暂且不表。我们还是按照就是一个概述的要求来给大家讲述个大致一个轮廓。如果各位对这中世纪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再花更多时间啊去琢磨琢磨这个中世纪究竟啊对教会来讲，对于人类来讲有什么贡献没有。那么这是第二个时期。而第三个时期呢，一般说的是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就是公元后16世纪初，一般是1517年10月31号啊，从这个开始呢，一直到那个17世纪的末叶，就是将近有100多年吧。 把这段时期呢称为第三个历史时期，第三个历史时期。而又从公元后十八世纪，或者说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呢称为第四个时期，第四个时期。所以我们在这里采用了四分法来描述这段时期，一个就是使徒行传以后到那个五百多年，公元后五百多年成为第一个时期，然后从公元后五百多年六百多年初，那么到那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517年那个时间将近一千年，被称为第二个时期。那么也从1517年开始呢，到1689呢，就那个年代将近一百多年吧，被称为是第三个时期。而把从1700年开始这个时期到迄今为止将近有三百多年这个被称之为是第四个时期。那么各位先请留心一下这个教会历史的划分的方法。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那个教父他呢是发生于，他的主要的故事是发生在那个第一个时期。教父我讲到教父，你们可能会想到那部电影就是非常有名的电影Godfather， 也翻成教父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但是我们所讲的教父呢，你千万不要和那个混淆在一起。我们讲的教父呢，它的英文叫做是那个 Father of the Church。它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看过那本 Godfather 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不一样的，各位千万不要混淆。我们所讲的教父呢，它的大致的定义就是说，在基督教早期那些教会的著作家，他们是以正统的教育宣讲和圣洁的生活闻名于世，同时呢也受到当时教会的认可，而且把他们称为是信仰的见证人。也就是说，这些早期的教父 Father of the Church， 他们一般都有这样几个特点，是一个是正统的教义，第二个呢是圣洁的生活，第三个呢他们是受到教会的广泛认同，而且呢把他们称为是信仰的见证人。这个呢是关于教父的一个定义。那么教父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呢？一般来讲是那个，你们还记得那个哥里勉吗？这圣经，新约圣经中间提到过他。一般来讲是从他开始，一直到那个就是差不多也是到了第一世纪，就是第一个教会时期就是五百多年六百年不到，就是第六世纪的末期作为教父时代的一个结束不过也有人有不同看法，你们也会以后也会发现教会对一些问题总会有人有不同看法，你也不用觉得奇怪。但是对于你来说，如果你不是很熟悉教会历史，你就千万先不要被哪一种看法所左右，你先掌握教会历史的整体，随后你再去细想哪一种看法更有道理，哪一种看法是更有道理的。那么我们再回到教父身上，我们要说教父他的著作，他是圣经正典，特别是新约正典以后最早的作品，就是我们要了解早期教会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教义的形成演变和发展，我们需要读教父的著作，因为他见证了基督徒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以内他的神学的看法和发展。这个神学重点是在有关于基督论，你会发现早期教会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一开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甚至还有好多次的公会议召开才最终确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关于耶稣基督，他既是上帝的儿子又是什么人，他是神人爱信，也是我们的救赎主。这个看法我们今天耳熟能详，但对当时代来讲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认为，是经过一段时间发展才形成这样一个成熟而具体的认识。 所以说他的神学就包括一个是基督论，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三位一体论。三位一体论就是怎么样理解我们所信的上帝既是一，是一个独一的真神，但又是有三个位格，父子灵啊。这个问题也是在初世纪在早期教会中间也是一个困扰的问题，一直到那个好多次公会以后啊，才最终确定啊，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说三位一体论也是早期教父们他们所经常商讨的一个问题。再下面呢就是有关于教会论啊，这个问题说完了更大，就是教会怎么样的教会它是真正的是合乎啊上帝旨意的教会，怎么样来看待教会中间啊既有那些敬虔爱主的人，但是呢又怎么样来看待教会中间有很多啊说的不客气一点，有很多混混，有很多那个假基督徒啊，如何如何。当然我们在此并不去判断啊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审判是在于上帝。但是平心而论，从教会历史一开始就出现了既有敬虔的也有那些假冒的基督徒。那么怎么样来看待一个教会中间既有这个又有那个，按照耶稣说法既有麦子又有败子。所以围绕这个又产生不同的看法，所以就形成了教会论。教会论因此呢就是早期的教父们他们主要是来就是形成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一些基本的概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要说这个早期的教父们他一般来讲呢是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就是教父啊，他们我们今天看他们就是把他们引用他们著作，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在那个时代在最初的600年期间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请大家注意啊，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人把教父给混淆了啊，就以为是他们都碰在一起，不是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活600岁，对不对？除了圣经所记载的那些早期记载的以外呢，我们知道洪水以后啊，没有人可以活很长的时间，就是活600岁的基本上是没有。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教父们他们并不是碰在一起的，但是呢他们呢又彼此之间有影响，就是互相也有影响。因此呢我们一般把教父分为这样三个时代。第一个呢就称为是使徒时代的教父，或者称之为后使徒时代的教父，就是使徒教父。第二个呢被称为什么，就是教父的黄金时代，教父的黄金时代。第三个呢就称为教父的衰落期，就是教父时代的衰落期。我再重复一遍，就是第一个呢被称为是使徒教父时期，它的英文是应该是 Apostolic Fathers， 就是它是属于使徒教父时期。第二个呢它属于什么，教父的黄金时代啊，这里我到时候会跟大家介绍一些教父啊，真的蛮有特点，有些还影响到现在。真的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教父啊，我们今天的很多信仰都能够从最早期的教父中间身上找到影子，他们的思想也影响到我们一直到如今。那么最后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事情的发生发展总有个衰落，没有啊长盛不衰的，所以教父呢到后来呢随着那个事物的发展呢就形成一种衰落期。那么在那个使徒时代的那个教父中间呢，一般来讲呢有这几位你需要来了解一下。他们是被称之为使徒时期的教父，或者有被称之为使徒教父，是因为这些教父他们的师父啊，我们用中国话来讲，他们的师父不是别人，正是使徒本身啊。比如说罗马的哥里勉啊，有些人认为他就是腓立比书4:3所记载的那位哥里勉，他是彼得和保罗的门徒，所以你们看看这个来头有多大，对不对？他是真的是叫做嫡出的一个弟子，所以呢他被称之为是使徒时代的教父，使徒教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伊格纳修，有些呢也翻成伊格纳丢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都知道那个伊格纳修和伊格纳丢啊中文里面是一个人。 他和后面我们所提到那个波吕甲，我们在上次也提到过为主殉道那一位波吕甲，他们两个呢据传说是使徒约翰的徒弟，是使徒约翰的徒弟。你可以想象了，这个信仰是有多么纯正，他们都是属于耶稣以后使徒的真传弟子，真传弟子。所以哥林年、伊格纳丢伯吕加，他们都是从使徒那里直接传承下来的，这就形成了我们后面也会提到的叫做使徒统序，使徒统序。那么这个伊格纳丢呢，我们要注意他用了一个词叫做普世教会，也被称之为大公教会 Catholic， 就是今天的天主教，我们中文是把它变成天主教，它在英文中间它就是 Catholic 的意思，就是这个大公教会、普世教会。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称呼我们可以到讲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描绘。所以呢，这些呢，这个三位他们都是直接从使徒那里传承下来的。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那个希拉波利希拉波利也是教父还有这黑马，还有就是巴拿巴我们注意他有人说他是保罗，就是跟保罗一起传道那位巴拿巴。还有就是有了一本书叫做十二遗训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那个时代的教父，那个时代的教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著书立说，把信仰把耶稣基督所传递的信仰，把它用文字记载下来，用文字记载下来，形成了最初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概念。而在那个时代呢，有很多的异端层出不穷，所以呢，这些教父呢，他们也就肩负着抵挡异端的作用。他们不仅要抵挡异端，而且还要捍卫信仰的正统性来保证这个信仰在他们这一代不是变了质、变了味的信仰，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使徒他们传承下来以后呢，在他们这一代是把这个信仰继续的、一如既往的、不改变其本质的、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所以教父就是做着这样的一份工作，但是我们还要说，不是所有的教父，或者说不是每一个教父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论述一定都是100%正确的。我们学教会历史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渐渐学会这样的一个思辨方式，就是人的描述都是不完全的，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以外，人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人对真理的阐述也有不完全的部分，人对真理的描述也会有不完全的部分。所以说我们对上帝认识既是渐进的，但要看到人的局限性，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独特的亮光，都有他独特的贡献，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的贡献、他的亮光就是全部的、完整的，不是有时候呢，我们可以讲这么一句话，盲人摸象，我们都摸到了象的一部分，我们摸到的部分的确都是大象的组成部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摸到的部分不是大象的全部，所以说我们需要在真理面前永远做一个谦卑的小学生，一直不断的学习，而且把它付诸实践，这样我们才能在渐渐在圣灵感动下，我们逐渐明白真理的全部，所以说教父们的著作并不是完全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教父的著作都是完整的，不是，人都有局限，好，这是我们关于教父这个部分大家有一个了解，就是我们所谈的教父，目前讲的是关于是早期教会被称之为使徒教父时期的教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接下来还会再提到就是在以后的课程里面会大量还提到在早期的其他一些教父，比如我们会说特土良我们会说那个奥利金，也翻成俄里根我们还会提到那位就是那个伊拉姆斯伊拉斯姆 这句话错了，你等会把它取消掉吧。我们会提到那个安布罗修，安布罗修啊，我们还会提到那个耶罗米啊等等，就是有一些伟大的著作啊，所描绘下的那些教父，我们会提到。好，关于教父，我们就先到这里。那么再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啊，就是早期教会，就是早期教会的一些聚会的形式啊，请大家注意，我们在上一课也提到过，你千万千万不要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啊，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衡量当时啊那个时期和我们现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千万不要，你千万不要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啊当时那个时期。我们要说啊，在当时教会呢，它呢就是也是慢慢在成型，慢慢呢在什么发展，慢慢在发展。而且呢，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讲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大家还记得华莱伦吗？他是一位啊著名的啊爱上帝的一位宗教女作家。他有一本书叫做《使徒行述》啊，他这边有一段话，我们现在为大家读一下啊。他说，教会呢乃是上帝要拯救人类而设的机构啊，它是为服务而组织的。他的使命乃在将福音传遍天下。上帝呢从起初就已计划要借他的教会向世人反映出啊他的鼎盛与完全。教会的教友就是他所招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人，都要显出啊他的荣耀来。教会是基督丰富恩典的保障库，上帝大爱最后与完全的表现，终必经由教会而彰显。这段话中间关键是在最初的几句，就是教会呢是上帝要拯救人类而设的机构啊，它是为服务而组织的，它的使命乃在将福音传遍天下。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就渐渐组织起一个教会。我们也了解，就是说在那个早期，就是那个就是《使徒行传》以后，都教会的服事呢已经趋向于什么组织化。教会所阐述的真理呢也慢慢形成教义，就是一条一条的教义，就是你信哪些，一条一条，类似于我们的28条吧，类似于啊，不完全是。而且呢就是教会的生活呢也渐渐呢就变成啊有一些仪式啊，用我们时髦的话说有仪式感了。那么在那个早期教会呢啊，它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它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呢首先啊我们称之为就是学友制啊，这个中文翻的有点拗口啊，怎么一个意思呢？就是跟我们今天的慕道班、查经班、受洗预备班有一点点相似，就是一个人他要加入教会，他首先要经过什么长期的教导，长期教导以后呢，就是经过就是这样一个学习完以后呢，不是马上啊就能受洗，要经过2到3年的表现，就是要经过2到3年啊有好的表现才能获得什么受浸。就是说当时他不是马上啊，就像我们今天，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教会是多少时间是才能受洗啊。一般来讲我们有慕道班啊，可能有些地方叫法不一样啊，就是或者叫做信仰入门啊等等。就是这个慕道班呢或者叫做信仰入门，他得学习个，我们一般是学习个半年啊，或者一年多，将近一年或者一年不到啊，才能受洗。在当时呢，除了学习，就是学习以后呢，不是马上能够受洗，得过什么2-3年啊，类似于一个预备期、一个考察期。而且在这2-3年中间，他的表现良好啊，才能够受洗。所以这个呢，是早期教会叫做学友制啊，学习的学，朋友的友，叫学友制。而接下来呢，就是敬礼。但是当时的敬礼呢跟我们今天啊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我们刚才提到有一部叫做这个12使徒遗训，对不对呢？它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敬礼呢就是在受敬以前呢啊，施敬者和受敬者都应该什么敬食。而且就是到了就是200年，就是公元后第3世纪吧，200多年呢，这个受浸者啊，或者说这个礼仪啊，已经发展到相当有仪式感 我为这里在这里为大家念一段话，蛮有意思的。他的意思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受浸的人呢需要禁食，而且当他在禁的时候呢，就是教会的负责人要在那个受禁者面前，就是愿意加入教会的人面前呢下跪，并且呢按手啊在他头上来什么驱赶魔鬼。啊，表示魔鬼不能站在他身上，随后呢在他的脸上吹气，在额上耳上鼻上呢画十字架，而后呢就是要把他扶起来，而且当天晚上呢不能睡觉，就是如果是星期天受洗啊，那你星期六晚上就不能睡觉，一直要等到鸡叫的时候呢就开始来进行受浸。这受浸呢仪式跟我们今天差不多。他呢就是受完浸以后呢还要用水膏油来什么注泻啊，分为就是注泻的油膏和驱魔的油膏，意思就是说撒旦气我弃绝你和你一切的仆役以及一切的作为，然后呢就是要问他，就是问那个就是施浸的人，要问那个受浸的人说啊，你姓什么什么什么吗？他会回答说什么我姓，然后呢再念第二条，你姓什么什么呢？他就说什么我姓，所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仪式。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早期啊他受浸的一个仪式，就是首先要禁食，然后呢就是当天晚上要不睡觉啊，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仪式，就是早期教会啊所采用的一些禁礼的方式。同时呢在早期教会这个生活中间呢，另外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就是圣餐礼。早期的圣餐啊，在有些历史阶段跟我们今天还不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的圣餐呢是象征意义，对不对啊？我们是有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意义。但在早期呢啊，真的是把圣餐就是真的是吃饭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大家先一起啊聚集在一起。啊，先祷告，就是举行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圣餐礼。举行完以后呢，就真的是吃啊，要吃饱为止的啊，是这么一种吃法。因此呢，就是这个圣餐啊，它是大家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方式。每个区域、每个时间点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圣餐在当时来讲是一个相当相当注重的一个礼节。我们来为大家念几个早期啊教父们的他们一个看法啊，尽管这些看法在今天看起来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不那么合乎圣经了啊。我们来看啊，那个伊格纳修他说什么？他说圣餐是什么？长生不老之药，就说吃了这个圣餐是可以长生不老的。这显然啊，你们也可以想象啊，这个跟圣经描绘有点距离啊，但是在那个时代他的一个认识。而尤斯丁啊，我们说他是副教者，对不对？他也是殉道者。他呢，他怎么说呢？他说，经过吸收，就你这个圣餐你吃下以后呢，使我们的血肉呢得到滋养。那么这个圣餐呢吃下去以后呢，就成为了就是真的是变成了耶稣的肉和什么血啊？这个在后来在天主教就是变成了一个叫做变质说。什么叫变质说呢？就是说这个普通的葡萄饼啊，葡萄汁是那个无酵饼和葡萄汁啊，经过了那个我们称之为圣职人员好吗？一个注血以后呢，就真的变成了耶稣的肉，真的变成耶稣的血啊！你可以想象啊，这个跟圣经的教导还是有距离的，但这是早期教父的一个认识。那么在下面呢，就说艾伦纽啊，我们也提到过他也是个早期教父，他说。吃了圣餐以后呢，这个身体就是什么不再是败坏的了，而且有什么永远复活的盼望啊，永远复活的盼望。所以这个呢是当时啊对于圣餐的一个理解，在当时来讲那个圣餐礼是相当啊主要的一个礼节，相当重要的一个礼节。在早期教会呢啊也是做礼拜啊，顺便说一下，我们大家可能已经知道。当时做礼拜呢基本上都是在安息日，就是星期六做礼拜的，直到了后来才慢慢变为什么啊星期天啊，一直到我们以后会讲到的那个君士坦丁他信了耶稣以后呢啊正式颁布一个命令，把礼拜的日子呢从星期六改到了什么星期天。他当时呢都是啊 星期六，也就是安息日啊，来聚会的。那么一般来讲，当时的礼拜的程式呢，一般是啊，就是先读圣经，再什么讲道，最后呢就是众人呢起来什么祷告。那么谁有资格讲道呢？当时呢称为一个叫什么圣品人，圣品人。就是怎么写法呢？就是圣经的圣啊，品格的品，人是我，就是我们说那个人，圣品人。平信徒不能随便那个讲道，一定要就是要有圣品人才能讲道。怎么这个圣品人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呢，就是一定要有圣职资格的人啊，才能够讲道。关于那个教制，就是说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有监督啊，有长老，对不对？有执事。这么这个慢慢怎么发展成我们今天啊每个宗派的不同的教品阶层，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我们这里还是暂且不讲。但是你们大家要了解的一点，就是在早期教会里面有圣品人啊这么一种说法。那么这些圣品人呢，他们能够什么来担任讲员，并且呢，当时呢对机会特别特别正重视啊。这里还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说那个有个叫做希波律多的人，他说就是说在教堂里祷告呢，能使他避免那一天的凶恶啊。每个人啊都要热心到教堂里去，因为那里是有圣灵啊充满的地方。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呢，这些就是说法，这些聚会的方式就变成了一个有固定城市、固定发言人和固定地方的，就是三组合的一个聚会模式。就是也就是渐渐发展成为是一个人讲道，众人听到的教堂，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模式一样，就是我们有一个固定的聚方地，一个固定的地方聚会啊，在那里呢，就是有人讲，有人怎么来听到。所以这个是当时那个聚会的一个模式。那么关于那个节日啊，我们注意啊，我们每个星期六去聚会，对不对？当时是每个安息天去聚会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后来还增添了很多节日啊，比如说有那个复活节，还有什么逾越节，还有五旬节。当然到往后还发展出更多更多节日啊，我们这里就暂且不表了啊。就这些节日，有些是没有圣经依据的，有些是有圣经依据，但是呢已经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改变，就是形成了很多节日。同时对后世还有影响的一点呢，就是说从第二世纪末叶开始，就是说280几年290几年开始呢，或者说是180几年190几年开始呢，许多基督徒呢在那个起居、沐浴、出行、吃饭前呢要画什么十字架啊。你们可能经常电影上会看到上帝保佑，对不对？上下左右这样画一画。这是呢是慢慢慢慢在早期慢慢慢慢形成功的。同时呢这个十字架呢也慢慢慢慢变成了一个教会的一个什么记号啊。但是请注意，不光十字架成为记号，十字架我们比较熟悉啊，今天很多教会都是以十字架为标志，对不对？一看到十字架一般来讲我们都讲那就是教会。可是在早期呢，除了十字架以外还有什么鸽子啊，你们都理解啊，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所以有鸽子，还有什么船啊，耶稣在船上教导人啊，还有诺亚方舟，所以它象征的救赎和避难，对不对？就是船，还有什么棕树叶啊，耶稣进去的时候，龙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啊，就拿这个棕榈枝铺在下面，还有什么葡萄树，还有什么鱼。啊，我们上次提到过鱼啊，今天有很多小的基督教的世界还有鱼来这个标志，还有什么好牧人，还有呢俄飞鸟，还有呢就是关于耶稣的画像。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属于早期教会它的一些构成的要素。我们也会看到，就是经历了那个使徒后时期，就是说教会呢它的聚会方式，它的教义啊，慢慢慢慢的在成型，慢慢慢慢的在发展。而在这个成型和发展过程中间呢，它融入了地方自己所处地方的一些特色，就形成了一些或者是合乎圣经的啊，或者是不合乎圣经的那些 我们今天的说法是以文、条文、教导、教义就开始出现，而有些教会呢，也就慢慢慢慢有什么异化，就是我们下课会提到，就是形成了异端。这个呢，就是那个阶段啊，教会所具的特点，就是一句话，就是教会在使徒后时期啊，随着不断的向前推进，他的教导啊，他的聚会方式就慢慢慢慢形成了什么一些固有的模式。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啊外来的压力和挑战，它在慢慢慢慢发展着，也就渐渐形成了啊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教会的最初的雏形。这是我们在今天啊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使我们看到你的道、你的真理是如何在近2000年历史中间啊不断被人传递、不断被人传输。虽然人会有错，人会因着自己的局限而误表你，但是你的真理还是那样的美，并且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得以通达。所以恳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今天的每一位，使我们不要以我们现有的为满足，而是赐给我们一颗爱慕你真理的心智，也帮助我们在你的道中不断晋升、不断成长，让我们至终能够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来认识你，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去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